会看第三页，第三页。第六行，第三页第六行，正根生死因，即次第因故，于诸心所法，受想别为愿。这一段，这个偈颂就是说，为什么在这个俱舍论里边讲有46个心所？哎，46个心所法啊，但是这个受和想这两个心所。受心所、想心所，在这个46个心所里头，个别的把它说出来，就是叫做受和想。那其他的很多心所呢，都在一个行运里头包裹了。比如说五蕴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这个受蕴和想蕴就是两个心所，那其他的还有44个心所，都在行蕴里头，五蕴里头的行蕴里头就包括了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这个偈颂里头啊，这一个偈颂里头，这四句话里头就解释有三种的原因。三种原因，第一是叫争根因啊，各位看这个偈颂前两句，刚才读的争根生死因，即次第因故这两句话哈，你可以先读它，争根因，生死因，次第因，这样就知道那个偈颂说什么了。哎，有这么三个原因不同，所以呀，就解释为什么这个受蕴和想蕴个别的把它特别注意把它提出来，从这个心所法里头提出来，另外叫做受心所、想心所。三个原因，第一个就是说争根因。怎么叫做争根因呢？争根生死因那句话叫争根因头一个，就是说我们这个众生啊，执着贪着这些个欲，就指着五欲说的啊，五欲贪着五欲，这个世间的众生啊，是受为圣因，这个受心所啊。也就是说，五蕴里头的受蕴，这个是最殊胜、力量最强的。就是说，在这个贪欲上、五欲上，哎，这个人都贪享受啊，享受五欲的快乐，这个受是最强的。还有一个，这个执着啊，贪着这些个。诸见，见是什么见呢？比如说身见、边见，这个好像这个邪见，一共有五个见呢，就是身边邪见界五见。这五种见呢，在这个识识里头啊，是叫做五力识。为什么有这个知见上的种种的问题呢？是从想运。都是妄想，这个想啊，这个想心所是最殊胜的。在当时印度有种种的外道， 都是因为这个知见问题。哎，所以佛教讲正见，哎，就是见的问题。那现在在这个宗教里头也有种种的不同，也是见的问题。这些见的问题就是因为想蕴的差别，所以才产生出来那么多的见解呀。哎，所以我们佛教讲要正见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些个诸欲和诸见啊，诸欲就是贪着五欲，诸见就是有种种的不同的见解，它的本体欲也好见也好，它的本体它的本身都是烦恼的，它的本身就是烦恼。你比如说贪着欲，哎，从欲产生种种烦恼。哎，贪着见，见解不同，你说你对，我说我对，种种的烦恼，这就是争根。争是争论，争论的一个根本呢，就是啊，受和想这两种法。所以与这个争根为因，什么与争根为因呢？就是受心所、想心所。最厉害的就是这两个东西，所以在五蕴里头叫做这个五蕴皆空啊，空不了的时候就是受和想最重要。我们知道如果要想去了这两个心所啊，才能够了生死，所以证到罗汉果的时候叫灭受想定，要证到灭受想定才能够超出世间。哎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把这个争根因把它断了，没有这个因就不会再受这个生死了。哎，第二个呢叫做什么呢？叫做生死因。是生死因呢，就是因为贪着受才起种种的颠倒想啊。哎，我们这个妄想都是颠倒妄想，受和想这两个蕴，五蕴里头两个蕴，心所里头也就是两个叫做心所，哎，是生死轮回的因，所以叫做生死因。第三呢，第二句寄诵叫做次第因。次第因呢，这个五蕴的次第，为什么啊？先说头一个是色，二一个是受，三一个是想，四个行，五个识，色受想行识呢？到下一个寄诵啊，就会解释这个次第因的这个道理。哎，这是说有这个。有这些个不同啊，所以在这个心所法里头特别建立受蕴和想蕴两个心所，把它单单提出来，那么其他还有44个心所呢就没有这个重要，比较起来没这个重要，所以就包裹在那个行蕴里头了。下头就是这两句话，于诸心所法受想别为蕴，因为有争根因、生死因、次第因的缘故，所以在诸心所法46个心所法里头就叫诸心所法。受和想啊，就是个别的为蕴，就是叫做受蕴和想蕴，这意思。下边蕴不设无为，亦不相应故，这个这两句话是讲这个蕴呢，就是说不设无为，无为法呀，就是说无为法不是这个蕴所能啊包裹能够收摄得到的。哎，是无为法是以无为的体呀，不是色法乃至识法啊， 也不是骰运乃至于十运，比如说五运，第一个骰运，第二受运、想运、行运、识运，这个无为法的体呀，不是这个五运与这个啊这个骰呀、受想行识啊亦不相应过，所以运不设无为法，不能包括无为法呀，它的意是不相应，里边的道理也不相应。为什么呢？运就是聚，积聚的意思，叫做运啊，积聚在一起，好像我们说聚宝盆聚在一起，功德聚，种种的功德啊，也叫功德聚，就是在一起的意思。哎，这叫做运。无为法是不是聚呢？不是聚，不是聚集在一起的意思。所以这个运呢，换一句话说，就是五运不能包括无为法。换一句话说，人要问到你，五运这个心经里讲的五运能不能包括一切法呢？不能包括，不能够说包括无为法。哎，这意思就知道了，五运不能包括，所以后来他要讲的其他的法，这个意不相应，所以啊不可以立运这个无为法。假设要说这个运加一个取，取舍的取，叫做取运，比如说五运叫五取运的时候啊，将来各位看什么其他《阿含经》啊，其他的论书啊，有时候叫五取运，那就单单指的有漏法说的啊，指的有漏法说的。有漏法是显示是杂染所依的，哎，不清净的，这是叫做取运，取着有烦恼的杂染的。如果不加那个取字，单是说一个运字呢，就不同了。这是这个里头就通于杂染法和清净法，是染净所依的这个运。比如说无漏法有无漏的无运，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，无漏法和无为法不一样啊，这个差一点都不成的啊。现在讲运不能包括无为法，但是无漏法有无漏无运。无漏无运就是清净法所依的，所依止的。什么是清净法所依的？我这个无漏无运呢？比如说我们讲啊，戒定慧解脱，解脱之见，这就是无漏无运啊，这就是无漏无运。戒运、定运、慧运、解脱因、解脱之见运，叫无漏无运。它和无漏法这个清净法呀，作为所依止的，依就是因的意思，以那个作为因，有因才有果呀。那现在讲说运不设无为，意不相应故，是讲这个无为呢，在这地方呢，染法、净法这两种意都没有，这是讲无为法，没有染、没有净的这两种道理，意不相应故，所以不能够立运在这个无为法上，不算运。哎，这个地方就是说，有为就有因果，无为呢不在因果之内，这样讲。所以说运不是无为，意不相应故。这个就是说我们修断烦恼、断有漏、正无漏，这个都有因果，但是无为法呢就超出这些，不在运里头，不在有漏，不在这个取运，不在运，换句话说，不在有漏，不在无漏里头，这个无为法不属于有漏无漏，意不相应。下头说， 随粗染气等界别次第力。这两句话就是讲五蕴的次第。刚才讲上边那个基层不是讲正根生死因及次第因故，那个次第因就在这儿要讲了，在这地方要讲了。这两句颂呢有几种意思，各位先看看这几颂。这个次第啊，各位看，随粗的次第，随染的次第，随气的次第，随界别的次第，一共有四种次第，建立这个五蕴的次第。五蕴为什么啊？刚才说的第一个色，第二受，第三想，第四行，第五识呢？这个次第为什么这样呢？为什么不先把那个受安在前边，这样说这个五蕴呢？它的次第呢有道理的。现在讲这个五蕴的次第。第一个是随粗的次第，随粗的次第，比如说色受想行识，先说色蕴。为什么先说它呢？因为色蕴是有对啊，比如说眼睛所对的色尘是有对，你看得到什么东西对着眼睛。因为粗，换一句话说就是五蕴是粗的先说，这叫随粗的次第，哪个比较粗哪个就先说。那其余的受想行识四蕴呢是无对的，哎，无对。在这个无色的四蕴里边啊，什么叫无色四蕴呢？受想行识啊，头一个是色蕴，有色的蕴，下边受想行识呢是无，叫做无色的四蕴。在无色的四蕴里头呢，受蕴最粗，这个感受啊是比较粗的，哎，所以叫色蕴完了就说受蕴。对这个行运和识运这两种运呢，那想运就容易知道了，所以受完了就想。怎么叫想呢？想是取相为体，取这个形象，比如说你看着是男的是女的是什么样子的，你闭上眼睛你会想出他的样子来，叫印象在你的心里头，那个就是想运，哎，在你的印象心里头有个样子出来，这个想运呢就容易知道了。这个行运呢就粗过于实。怎么粗法呢？比如说我们这个贪心嗔恨心，这都属于行运里边，行运里的包括很多了，哎，容易知道。那最后这个识蕴呢，谁说想行识啊，识是认识的识啊，它取总相，这就是说在识蕴里头，比如说有心王心所，哎，识蕴取这个总相怎么取法呢？比如说见色闻声啊，所见的色是青的黄的，所闻的声还是哪一种的琴声啊鼓声啊，这些个声，这是说总相很难知道。但是心所呢又取这个别相，心王心所啊，取别相怎么取法呢？那我见的色青的黄的，问你喜欢是什么，你所喜欢的是哪一种颜色啊，你就说我喜欢黄的或者我喜欢青的，就分别细分别了，这叫心所细分别啊。那我所听的音声，我哪一种音声是我喜欢的，赞叹我喜欢的，骂我不喜欢的，都是音声，这都是识的问题。所以这叫随粗比较，一个比一个细，从粗到细，这样分别建立五蕴的次第。 这是一种。第二个呢，叫做随染的次第。哎，随染的次第啊，怎么样建立这个色受想行识呢？这就讲到我们这个人呢，我们这个人的本身呢，这个众生的问题。我们众生从无始以来，这个男的女的，对于这个色呀，就是说互相的喜欢爱要单着这些娱乐的杂染的娱乐，这个呢就是说这种啊，就是说由这个身体呀，因为有这个男女的身体，他就想贪着这个享受啊。这个受从哪儿来的呢？由这个受呢，就是生这个颠倒的想，就会生起来，是妄想。这个妄想要不太想呢，那个受也就淡了，所以这个想呢，就从那儿来。这个想颠倒一生起来了，就会有这个业的烦恼，就会有这业的烦恼。这个烦恼呢，是属于行运摄了，从这个想，然后就跑到行里头去了。你是贪呐，是嗔呐，就变成行运了。这些个烦恼是从哪儿来的呢？依照时运而生的，啊，没有这个心，那些个也想不出来，也贪不到，也起不了贪心、嗔心，所以都是这个心的问题。依照大乘佛法，你把心制住，什么都可以了；依照小乘佛法，就一个压一个，一个压一个，它从哪儿来的？你要按照次第修，要明白。由这些个随染的次第呀，所以立这个五蕴的次第。这一点，所以在南传小乘佛法，要先修不净观。先不净观是属于色身，先观你这个身上是白骨头，你才能够不贪享受。不贪享受，你这个观想就是想蕴，想蕴变成观想，把它观成了一个反面的东西，那你就不会贪，行蕴也没有了，行蕴没有，这个心就清净了。所以它是修行是倒着来的，起的时候是顺，从细到粗，修行时候要从末后先行。这就是说，我又说我那两句话了，修行必自凡夫起呀。你说高调啊，我心里就是佛，这些都是戏论，不可能的。你说什么我们都，你懂得这些佛法，他说什么我都不相信。你没到那程度，你说什么都没用的。大乘的道理要明白，要修行的时候呢，要从凡夫下手，不要以为自己就是圣人的，到了那个境界你就不成。所以就是要从地处起，万丈高楼从地起，决定是对的。只是说我们这个凡夫懂得这个些次第，你修行就有帮助了。第三呢，随气等的次第。随气，气是器具，好像我们吃饭用盘子用碗装这个器具，我们这个色身呢就是一个器具。那我们以前打禅期，那些善知识讲开始，你爱你这个身体是你爱它干什么？这个身体是个大粪桶啊，里头一肚子大粪，外边洗干干净净了，好像一个花瓶啊，里边脏得很呐、就这样讲也是真的了啊。外头啊洗得干净，弄香肥皂又弄香水，到里头一肚子大粪，见不得，臭得很。那花瓶你插花插几天你不换水也是一个样啊，它就呕臭了嘛，所以要洗呀。那我们这个身体呀，就是一个器具，器具里头装的什么呢？装的饮食啊。饮食为什么要饮食呢？说是为活着了，就是瘦。为什么要瘦呢？你不吃不喝不成啊，光吃光喝还不成啊，这有了瘦就算了，吃下去就成了，不是啊，还要想。想什么？ 想好的滋味，要盐呐、啊、油啊、醋啊、这个五种啊，都要什么油盐酱醋都要弄得好，叫调味，这就叫做享运。享运你谁去做呢？行啊，受享行时得要有厨房有人去做呀，那就比如行运，行运做在那做这些个东西呀、啊，给这个色身往里装享受啊，那就叫造业，就在那行。造业造烦恼，有了这个业烦恼呢，最后就会感一蔬果，就会感果的，有因就有果了嘛。那做好了饮食，这个厨房的人做好了这个饮食啊，谁去吃呢？谁说想行食的食运来吃，所以受果报是他。你看看这个五蕴，这俱舍论上这样讲，我们在旁处里听恐怕没不容易听得到啊，就有这个讲得这么详细，就是说随气的次第建立这个五蕴的次第，随这个界的差别，界是什么呢？色界、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叫三界的次第。哎，这个次第啊，色蕴呢，我们这个色身，男身女身，属于欲界里边最容易知道的。哎，欲界里边对于这些个诸欲，为什么叫欲界呢？主要的是我们的生死的根本就是欲，最明白最显了，所以把它先说容易懂。那再往进一步，在这个色界天上啊，色界天上有这个禅定啊，比如说初禅天离生喜乐地，这个三界九地喜受，比如说你得到初禅定了啊，你这个身呢、啊、身体呀、啊、毛孔也舒服了，都睁开了，叫做什么？得到清安了。清安是什么？是受啊，色受想行识的受，这个受是喜欢喜的受，还是好的，但是属于受，哎，最闲聊，所以第二就说受。这一点呢、啊，我们如果得到清安呢，要知道不是道家，得到点好处，不要以为太欢喜，那个是好现象，可不是很道家，那还是属于受。如果得到那个禅定的味道舍不放下，那叫味定，贪着他的禅定的味呀、啊，那又停在那儿了。所以这个得到三昧叫正定，也叫正受。正受不是喜受啊，正受喜事还有啊，还在动的，心里还在动荡的，就好像那水呀、啊，细的波纹还是有的。心还没有定到家，属于受。再说无色界，无色界是空天啊，取这个空，到空的时候呢，那你全靠你的想啊，你想这个想运受想行识的想啊，想象最显，所以就说这个想运啊，到无色界。无色界最高最顶上有一个飞飞享天呢，那个在俱舍论后边会讲到，叫第一游，就是三界九地九游。我们早晨不是念四生九游吗？那个游字它叫第一游，那个思相先了啊，思就是属于行啊，这个思心所就是业，就是行运所摄。思的心所啊，这个处作意受想思，这个思心所是在这个心所里头是属于行运所摄。哎，由这个飞飞想天的业，感到升到飞飞想天上有八万大劫的寿命，感这个果，所以这个思啊最盛，所以到就是属于行运。这前边四运，四个运， 色受想行四个蕴，刚才都讲了这个次第的问题。十蕴呢，最后一个蕴，十住在前边这个四蕴里头，所以后说，哎，那个四蕴是所住的，四蕴就是色蕴、受蕴、想蕴、行蕴，是所住的。十蕴呢是能住的。换一句话说，前边的四蕴色受想行四个蕴呢，比如田地，比如我们种了个田。十蕴呢，比如种子，种子下在田里头，就比如这样，它才能够开花结果。这是讲这个五蕴的次第。各位看看这个五蕴的次第，它讲的多有道理。哎，这是说随粗的次第，随染的次第，随气的次第，随三界差别的次第，所以建立这个五蕴，有这么多的道理，所以才是说这个次第的色受想行识的次第，这样建立起来。那你看这个佛法，如果旁人要把它要这样翻那样翻的弄成白话，那有时候就会有问题呀。所以你不研究不知道啊，我们一定要尊重古德翻译的讲这个佛法，不能随便。前五境为现，四境为所造，一用远宿明，或随处次第。哎，这个是说，这个偈颂是说啊，这十二处啊，这个次第，比如说这个前五境为现，前五境就是前边眼耳鼻舌身所对的五个境界呢，就是什么色声香味触，对不对？前五境就是前五尘呐，色声香味触为现，它是只能够取现在的境界，这个前五个境界是被前五识所取，叫做前五境。那么第六意根啊，刚才讲眼耳鼻舌身五根，那第六意一根，它取境界不取呢？他也取境界，但是他不定的。这个意根啊，眼耳鼻舌身意的意根呢，他取境界呢有四种，他怎么取法？他取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三个，加上无为法这四种，在这四种之中啊，他或者取一个或者取两个，不一定的，叫做不定。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心里头，我想过去的事情或者去年的事情，那就是属于过去式了。我计划明天的事情，那就属于未来了。我分别现在，那就是今天。所以它不定的，这个意义，这个它不一定的。那前五根呢，对现在的五个境界，它没有一根那么灵力。四境为所造，就是说五根之中呢，前边四个根所取的境界呢，是只是所造的，只是所造的。哎，前边四个是什么呢？眼耳鼻舌身不在内，大家注意，眼耳鼻舌，那他所取的境界呢，就是色声香味。那这个他取所造的，就是这个身体呢，为什么不讲呢？这个身根呢， 它取景呢不定。它怎么不定呢？因为身根取身是身，这个所对的是楚，舍生相为楚啊，楚有十一个啊，比如说四个是能道的四大种，能道的四大种，还有七个是所道的，所道的什么呢？比如说奢啊、华呀、轻啊、重啊、饥呀、渴呀、冷啊，这都是身根上所取的。在上面这个七个里边，七种法有这个能造和所造的，或者同时或者不同时，不一定的。哎，怎么不一定呢？那你冷的时候或者就不暖呢、或者重的时候就不轻啊，这个身上啊所取所处的境界。所以呀、它有能造，能造就是四大种，不同那前边眼耳鼻舌所取的色声香味，那个都是所造的，哎，没有能造。一应远宿明或随处次第，于是指着这个身根和意根之外叫做余啊，名为余，是指的什么呢？指的这个前边四个根，比如说在除了这个身和意，你看眼耳鼻舌，对不对？眼耳鼻舌身意吗？那个身意在后头，除了它叫做余。那前边四个呢，在这个眼睛和耳朵，它的作用呢叫做远和速，余用远速明。远怎么远法呢？你这个眼睛看东西要距离呀，耳朵要听东西也要得 离开呀，你捂着耳朵就听不清楚了，你闭着挨着眼睛也看不清楚了，所以要有空间呢，叫远，但是它快。那个鼻和舌呢，作用呢，虽然不远，但是它也很快，哎，也很明很快。这个鼻的作用快，但是舌头的作用呢，还在鼻子后头。它这个分呢，有一点通俗化，比如说你要炒一道菜出来好了，你先闻着香，然后你才能舌头尝。他按照这个次第呀、或这个余用远宿明啊，就是按照次第。这下边或随处次第，这句话随处次第呢是什么意思呢？处就是说我们这个六根呢，眼耳鼻舌身意啊，六根它所依的处所，随所依的处所有上下，这个辨别这个根的次第。就比如说我们这个眼睛啊，这个眼睛在我们身体在上边，耳朵呢又低一点，鼻子又低一点，舌头就是口里边，又在鼻子下头，身体嘛，在整个的身体的，在这整个的五官的下边多。那个意呢，眼耳鼻舌身的意呢，意是不定的，它是随时不定，这个没有方所的。这句话呢，就是说，或者是按照随处次第，这就是说建立这个人呢，为什么长得这个样子？这就是有点通俗。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了。他在印度为什么这儿这样说呢？在印度跟那外道辩论，他有时候问这个问题，所以佛教就有这样大法。哎，这样为差别增，为差别最胜， 舍多登上法，故一处名舍，一名为法处。这个地方是讲这个差别，就是说这个舍、声、香、味、触这个五个境界，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这五根所对的，它每一种呢都有它的差别，